最近刚回国，跟不少朋友呢见了见面，聊了聊天。那聊天的过程中呢，发现这次回来啊，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那么尤其是在上海的时候，跟我的有感同事发姐进行了一些深入的交流。那于是呢，我决定了啊，又应该水一期视频了。这一期呢，咱们聊一个微城市的话题，你该不该润？最近几年润这个词为什么这么火呢？其实我前面的视频已经或多或少的都已经聊到了啊，两个比较大的原因吧。那一个是疫情的封城呢，确实把一部分人给伤到了，或者说给吓到了。另外一个呢，当然还是经济出口下降，加上房地产的不景气，使得中国前几年的那种基于债务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呢出现了问题。那于是呢，就业市场进一步内卷，收入增长进入停滞。那年轻人呢活得比较累，那因为不满意所以想润，这是这一两年里润变火的原因。但润这个东西呢，其实一直都在那儿，只是以前呢大家喊的不是那么响而已。真正最后付出实际行动润的人呢，多数情况下也不仅仅是基于对中国的不满这么一个理由。目前来说呢，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有关要不要润的攻防很多。有的人呢觉得国外是地狱，上街呢要被打枪。那有的人呢觉得国外是天堂，去到海外呢就能过上幸福民主的日子。我想这个事儿啊，我稍微有点发言权。那我经常全世界的到处跑，那中国以前呢好歹也待了十几年，而且呢我现在呢人也正在中国，那我肯定不如在中国的中国人了解中国，不如在美国的美国人了解美国，但是呢大概率比生活在油管回不去中国的人了解中国，比生活在墙内没出过国的人了解海外，那绕口令一样啊。总之呢，就是在水这方面的视频上呢，你导哥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咱们也要事先承认，那我的理解呢其实也受限于自己的见识，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也不可能给出一个非常准确客观的结论，只能以我的角度呢做一个比较局限的视频，大家呢不要偏听偏信。说到润呢，我觉得我们最好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润。很多时候大家争论润没法有结果的原因呢，是因为连润的基本定义呢都没搞清楚。我觉得广义的润啊，至少应该有三种不同的润。一种呢是新闻上看的比较多的润啊，比如说这个某某明星、某某富豪移民去海外了，这个属于上层的高单润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中层的润法了，那方法比较多，比如年轻的时候去留学，或者拿到海外工作的 offer。又或者呢通过一些花费不大的项目啊，比如说花钱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签证，那甚至呢还可以搞个什么政治庇护啊、宗教庇护之类的更便宜的签证。总之呢就是合法的通过不是特别高昂的花费拿到一个海外的长期签证。那第三种润法呢，花费最低啊，而且呢也是不需要签证的，就是通过走线呢去其他国家，想办法呢在当地长期黑下来，那最后呢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拿到长期的签证甚至绿卡或者换公民身份。各位可以自己代入一下啊，如果要润你属于哪种润呢？我觉得第一种润和第三种润啊，都是不需要花太多功夫讨论的。那如果有钱进行高端移民的话，我的建议啊是能移尽移，不是说人一定要生活在国外啊，但是呢在海外多一个身份留点后备金呢是有必要的。当财产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财产的安全呢就要重要于财产的增速了。你像许家印是吧，已经到了要破产的边缘了才开始大量的转移财产，其实就有点晚了，但人家的人生也精彩过，还有自己的舞蹈团。那我这种考量呢可能就像农民建议皇帝用金锄头种田一样，那还是不多聊了。不过第三种润法呢，我倒是可以居高临下的聊聊啊。很多时候大家嘲讽这个润人啊，那都是基于这种偷渡人，因为现在偷渡的人啊基本上都过得非常的惨。那大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润的人呢，在海外的生活呢还不如在国内啊，好多人出来就后悔了。其实现在这种润呢，在所有的润里啊就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了。那我也是绝对不建议普通人偷渡的啊。可能有人要反驳说啊，哎，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啊，那某某偷渡美国，那现在在美国混得很好，那子女现在有多优秀之类的，这种事情呢是真实存在的啊。美国的确有很多老板当年都是从福建、浙江这些地方走线过去洗碗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人家当年能成功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的。改革开放后啊，偷渡刚刚开始有点产业化苗头的时候，那中国的人均收入太低了，那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你在美国洗个盘子比在中国做教授都赚钱。那如果把偷渡当成一个投资，那么当年偷渡呢就是一个回报率很高的投资，所以对于当时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呢，偷渡都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中国的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呢其实没有那么大了。而如果你走线去国外，那作为黑户呢只能做最低贱的工作，那不是洗碗就是扫厕所，收入呢会比中国高那么一点，但是呢也高不了太多。而因为身份的问题呢，基本很难有上升的空间，法律也不会保护你。从收益上来看呢，那现在偷渡啊真的是不划算。第二呢，当年能偷渡的那些人的条件啊，要比今天还需要偷渡的那些人的条件呢要好得多。不要因为偷渡这个词很廉价，大家就觉得当年偷渡很便宜， 偷渡的人的素质就很低。那现在偷渡美国呢，大概的价格是5到10万人民币，再多呢可能就是被当冤大头宰了。大家觉得刚改革开放那会儿要多少钱呢？那福建是中国偷渡人数最多的省，那数据呢肯定是有参考性的。1980年的时候，价格啊就要18000美元了，到了1990年呢，涨到了6万美元。我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会儿，万元户就很牛了啊，能一次性的拿出好几十万用来偷渡的人，那会是穷人吗？那哪怕是借到几十万的人，你觉得他们的能力会差吗？那能在物质那么匮乏的年代一次赌上这么多钱的人，你觉得他胆魄会差吗？早期偷渡的人呢，也许学历不高，但是综合素质呢都不低。那因为缺乏出国的管道，只能选择偷渡。那偷渡过去之后呢，因为自身的勤奋还有能力以及朋友圈的帮忙，混的呢都还可以。而现在呢，中国早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了，你可以选择各种合法的出国途径。那再差再差呢，你也可以搞个旅游签飞过去黑下来。办过美签的朋友肯定知道啊，就美国不要看你的财产、工作、学历、配偶等等一大堆信息，说呢是要确保申请人没有移民倾向啊。我告诉各位啊，不完全是。我的理解是呢，移民局的发放签证的各种条规，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即便有一小部分人选择黑在美国，这些人的素质呢也是美国能够接受的。换句话说，需要通过走线去美国的人是美国呢不想要的。所以呢，我要不客气的讲啊，排除掉那些被政治迫害的不偷渡不行的人，那如果你既不能拿到旅游签、学生签、工作签，也拿不到投资签、精英签，但是呢你既希望于通过偷渡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你已经被中国社会用事实、美国官方呢用大数据给双重否定了。你不信中国，总要信发达的民主国家吧。那说到底呢，就是现在还需要偷渡的人，一般呢是在国内混得很不好，本身能力就不行，去到国外呢，你没身份没能力，搞不好外语都不会说，只能在底层挣扎。那你又不是人家的公民，福利呢也不会白送到你头上，偷渡到底图个啥嘛？所以我说呢，如果所有的可能的合法的出国的方式你都不适用，偷渡出国呢也绝对不会让你过得更好。而如果呢你只是跟着别人人云亦云的说，哎呀我也要偷渡，那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我后面的内容呢就比较重要了。就是如果你可以合法的润出国，到底应不应该润，怎么润？最开始说的高端润法，什么加速办公室啊、投资移民之类的呢，就不做讨论了。咱们呢说点正常人能够达得到的啊。我们先从年轻人的润开始聊。那我经常会收到年轻朋友的邮件和私信啊，问我是不是应该出国留个学。鉴于我的观众主要集中在18到40岁这个区间啊，要么呢自己可以出国留学，要么呢将来孩子也可以出去看看，所以呢我稍微多花点时间来聊聊这个啊。通常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的回复呢都是，你先判定一下自己是不是清北复交的水平啊，如果是，那我呢完全没啥可建议的，那因为我呢不配。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那么我的建议很明确，能够出国留学就出国留学。这可能和很多国内的专家给出的建议不太一样啊，有点不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了，过于的崇洋媚外。大家先问自己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读书？南怀瑾先生呢把读书的究极目的、定义成两个字，明理。我觉得这样的定位呢就过于高端了啊，也和现在的教育体制不搭嘎。那现在读书呢读的都是数理化、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思想，和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读书呢是不一样的。对于国家来说呢，让学生读书的目的更多的呢是要把人才进行分流，进而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级，使得用人单位呢可以低成本的去筛选人才。那因为现在经济增长乏力嘛，那饼一旦难做大了，社会的阶级呢就会开始固化。那虽然说还没有完全固化，但是呢没能读上一流学校的普通人呢，再想出人头地的难度肯定会继续上升。那的确存在一些上普通学校最后还是做出一些成就的人，但是这种人呢会越来越少。就比如说华为是中国比较不错的本土企业吧，那大部分中国人都非常支持他，他们招收的应届毕业生里有多少是普通院校的呢？啊，人家几个985、211走一圈人就已经收满了呀，那轮不到你一个普通人慢慢给他们秀才华的，那你连秀眼的机会都没有啊。那出国留学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下这个情况。那为了防止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先说一下怎么出国留学，再说为什么应该要出国留学。出国上个学啊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的。那首先你要对自己的家庭背景、自己的能力有一个评估。那如果说家庭很一般，自己的能力也很一般，那就不要把首要需求呢放在学校的排名上了，而是应该考虑学费啊，学校所在的国家允不允许学生打工，那学校周边是不是有足够多的勤工俭学的机会。那这个我没办法给大家一列举啊，那大家要自行的去搜索信息。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只要你有心去研究，本人呢也比较能吃苦，出国留学呢是可以不用花家里太多钱的。那我身边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那我甚至有朋友啊在上学期间往家里寄钱的。所以不要谈到留学就说你家里没钱啊，这个呢都是借口。 当然可能有人说，哎，我家里的条件还可以，那不太需要为钱担心，那更好啊。你就拿出最新一年的大学 QS 排名从前往后报，你总是能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这么说吧，只要你在国内能上普通的大学，你就一定能拿到国外还可以的学校的 offer。 如果你在国内连大学都上不了，那也有大把的没名次的专升硕可以读。为什么我建议普通人能在上学的时候认就认呢？那田忌赛马的故事告诉我们，选择有时候比努力更重要。中国的学生的强势在于读书，在国内你卷不过精英，你就出去卷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山东大学、中南大学的学生过个考试和面试就可以来新加坡的国立大学读书了，而且呢，毕业基本都是一等二等荣誉学位。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排世界第八呀，你看你很容易就获得了一个学历的跃迁。为什么在国外那么容易上好大学呢？说白了呢，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不均的，所以你抢不动中国的教育资源，你就去抢外国人的呀。那如果要更好的理解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河南的考生，要是能想办法拿到北京的户口去高考，那就起飞了呀。这个是第一点，出国留学呢能让你的学历直接加一级。第二点呢，出国留学可以比较容易的提升见识，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个很好理解。你在一个小地方生活，假设对社会的理解呢是50分，那你去到了一个大城市读书了，可能呢可以加到70分，将来进社会呢再慢慢摸索啊，就越往上加分越难。但是你出国了，去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你能遇到很多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对很多事物的理解呢直接就从零突破了。回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你在国内的朋友知道的东西也许比你深，但是呢你也不会差太远。可是有些你知道的东西他完全就不知道了。那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我们说点虚的啊，就是当你见得多了，你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呢才会有更多的参照物可以进行对比。那人在没有参照物的时候，对事物的理解呢就是盲目的。中国的古人呢其实已经一言以蔽之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我们人生这辈子呢，最容易最便宜接受能力最强啊，也最有时间增长阅历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学这几年。如果你不能去到中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几个城市里上学，你阅历的增长实际上是有限的。你不如勇敢点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体验一下完全不同的人文环境、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体验、去思考，一直到你学生生涯结束，你又可以再重新做出选择了。那所以第三点呢，我们可以再说点更实际的啊，就是拥有一个海外文凭后你所具备的优势。首先，你可以选择留在海外找工作，也可以回国。那留在海外还是回国呢，并没有说哪一个更好，但是重要的是你获得了选择权。啊，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这辈子多数时候呢都是跟着大流啊被推着往前走。选择权呢是个很奢侈的东西，通常来说呢只有那些天赋异禀或者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的年轻人才拥有。但是现在你也可以选择一次了。很多新闻报道说，哎呀，现在海归不行了，他们说的是事实，但是呢他们也没说全。那你用一个海外的野鸡大学文凭去和国内的一流大学比，那海归当然就是垃圾啊。但是如果用国内的野鸡大学和国外的野鸡大学比呢，在不动用家庭资源的前提下，国外的野鸡大学肯定更吃香。那记住我的一句话啊，人类永远都愿意为稀少的东西进行溢价支付。那虽然现在出国留学很容易，但是真正出国留学并且回国工作的人呢，在整个工作人群中还是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加上我们前面说的啊，你已经升了一级啊，出国留学呢的确有很多水货啊，但是呢人家的选择呢可以把它往上推一把。所以综上呢，我对于资质普通家庭一般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出国留学，就算不能出国留学呢，也要尽量去大城市上学，以弥补你和精英之间的见识和机会上的差距。说完了年轻人的润啊，那我们呢就要把年龄层再提高一点了，说说那些没法再出国上学但是又想出去的。出国留学那块呢，我讨论的主要是优点啊，缺点呢我觉得不太需要考虑，因为年轻人呢一无所有，适应能力呢也比较强。但是年龄大了还想出国的，那就有点麻烦了。那假设你有老婆孩子，父母健在，首先你配偶孩子是不是一起走，家里的长辈怎么办？那如果有孩子，最开始的学业怎么安排？老人如果跟着走，成本能不能支撑？那如果不跟着走，在家里出了问题怎么尽孝？那如果说你还没结婚，那准备出国闯一闯，你有没有长期打光棍的心理准备？因为在海外啊，中国人由于交流的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是很难找到当地的配偶的。那尤其是男性，因为前面说的原因啊，还有这个长处不够，那比较难追到外国妹子。但是有些老外他喜欢追中国的妹子呀，所以导致留给中国男性的资源很少，基本上呢就是处于这个婚恋市场的最底层。这个事儿呢，你找个塑料的女朋友呢还是可以解决的啊，但是平时的生活你能不能适应呢？学生生涯出国和年龄上来了直接出国是很不一样的。那学生呢，他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可以在学校里交朋友、学语言，慢慢的融入当地的社会。直接出国的人呢是没有这些条件的。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在新加坡起码也是接受的英文教育，平时工作社交呢也是以英文为主。那我去到美国的小城镇上，点菜都点不起来啊。那我认识那些字，但是它连起来我就不懂了。那我跟美国的朋友普通交流也可以，但是他们有时候开的玩笑呢，我就听不懂。而且呢，即便我的英语好到可以明白他们的梗了，要想融入他们呢，还是会很累。所以作为直接从中国出来工作的人，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孤单。那另外吃饭呢，你大概率也不能适应。那要是去韩国、日本，在亚洲国家转转，那还能吃一吃啊。但是你去到欧美，那说句是真的，就只是为了维生啊。每天就是薯条、汉堡、牛排。那说真的，这些东西呢还不算太难吃。但是呢，那些快餐式的中餐啊，真的是真的巨难吃。难吃呢还不要紧，那如果不是在大城市里，那天稍微暗一会儿，很多吃饭的地方它就关门了。那周末甚至直接就不开。这跟中国那种饿了就点个外卖，半夜出门还有烧烤、洗脚、按摩一条龙服务相比呢，差的呢就实在是太远了。国外赚钱呢确实不是那么难啊，很多生活物资价格呢也很便宜，但是呢要把钱转化成服务的效率会很低。那直白点说呢，就是在中国你成为了中产，你可以剥削一下底层人民，但是在发达国家，那来你家修水管的也是中产，那谁也不比谁高贵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国外你可以赚到钱，但是获得感不像在中国那么高。在国外遇到的很多中国的朋友呢，最常怀念的就是中国的服务质量有多高，价格有多便宜。但是高性价比的服务和高收入在国外呢，它不能同时存在的。这一点呢，可能很多没出过国的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就是说你最好是能够接受高收入且平淡无聊生活的人，那才比较适合出国，否则呢心理落差会很大，天天想着哎呀啥时候能放假回国。那还有一个让很多人失望的啊，这个就是民主自由嘛。那么国外确实有中国没有的民主自由，但是呢你没有。作为新移民，移民间呢起码得蹲个十年八年的，才有一定的可能换国籍。好不容易入籍了，你会发现呢没有人阻止你发表意见，但是呢也没人理你的想法，因为你呢属于少数群体，没有话语权。除非你能像 LGBT 那帮人啊，每天不工作就是战斗，脱光了去足球场里当着几万人的面跑，否则呢你就是被牺牲的群体。这个其实是很多老牌反共人士心里永远的痛啊，就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能说啊，没事儿，你导哥帮你说。所以在出国之前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认为国外要比中国好，所以要出国，那你可能呢会有相当大的概率非常的失望。因为在海外呢也有各种的不如意。那发姐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特别精辟的话啊，她说最惨的人呢是在家乡不适应，在国外也不适应的。很多人呢其实就是在网上被信息给带偏了。那国外呢它既不像中国内网描述的那么恐怖，也不像反共人士形容的那么美好。很多反共人士啊其实他们就是做移民中介的啊，这里呢我也替他们打个广告啊，前几年呢去美国最容易办的移民签呢就是政治避难签，搞两个跟轮友的照片，举个横幅，中介这边呢就能薅美国政府的羊毛，帮你搞个政治避难。那结果一把年纪到了美国，发现真的就只能做难民了。教主呢只是给你发工啊，但是不给你发工资，然后你就只能哎呀去你妈的民主自由了。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啊常说越出国越爱国，那国呢其实没有变啊，只是呢你看到了更真实的世界而已。所以我跟很多来找我咨询出国的事儿的朋友呢都是这么说的，出国呢绝对是有利有弊，那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刚刚我们说了弊啊，那么现在呢再来说说利。那国外呢肯定有它的优势啊，比如不封城。你还别笑，那我认识不少上海的朋友，去年封城结束之后呢就出国了。他们呢大都不属于那种大富大贵的啊，就是中产里的上游。出国的方法呢也不算太困难，比如说去希腊买个房拿绿卡，之前呢应该是25万欧元，那现在不知道涨没涨。那还可以去马来西亚花钱参加第二家园计划，其实呢也是买房。泰国呢更直接，几万块呢就可以买这个长期的精英签。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项目啊，我呢不干移民中介就不给大家细细总结了。大部分朋友呢拿到这种签证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觉得不太习惯，然后呢多数时间他们还是会选择待在中国。但是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啊，就你多了一个选择，你要尽可能的给自己一个用脚投票的机会，而不是只能无能的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这跟我前面说的海外生活的种种不便是不冲突的啊。了解了各种优劣，在必要的时候做出选择和不管不顾的一头扎进去是两码事儿。不过呢这种花几十上百万买个保险还是比较奢侈的啊，属于只有普通人里的顶级才能做的事儿了。咱们呢还是说点更适合一般人的。那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有野心的人，去海外工作呢其实也蛮舒服的。海外的工作相比于中国肯定没那么卷，而且呢工资也高，特别适合躺平。那国外怎么个不卷法呢？基本上呢都是朝九晚五双休，那如果加班呢会给你 1.5 倍到2倍的加班费，干得认真呢一年加 5%， 不认真呢加个 3%。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啊，你没办法和本地人竞争那些优质的岗位， 所以外来人呢，只能做那些本地人不太愿意做的偏体力劳动和重脑力劳动的工作。那比如说车床工啊、幼师啊、护士啊、厨师啊、机械设计、IT 等等。从收入上来看呢，我粗略估计，发达国家的薪水呢，大概是中国同等工种的2到3倍这样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会上下浮动。那我就有做 IT 的朋友，原来呢，在上海年收入呢是税前40万人民币不到，那也不知道走了啥运啊，就去了湾区。现在呢，收入加上奖金这些，一年呢在25万美元左右，将近180万人民币。那按他的说法呢，他的收入呢在湾区呢是属于比较低的了，中位数呢应该是在35万美元左右。另外呢，工作呢确实不累，那一般呢就是上午11点去，晚上7、8点走，那除非有些急事需要紧急加班一下。还有个好处呢，是因为这个国内出来的人啊，他普遍会耐操一些，虽然整体不卷，但是中国人呢还是会干得更认真一点，所以基本上不存在35岁就会遇上职业危机的问题。那很多公司在技术岗位上还是有很多40、50岁的老程序员的，那每天呢就是做着很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且海外的职场不像中国那么复杂，那如果你不打算爬得多高，基本上呢你就是上下班就行，也不用多刻意的去维护和同事老板们的关系。我在前几年有期视频里呢聊中国和新加坡优劣对比里呢聊到了工作，当时呢我是认为如果你求工资求安稳，那新加坡比较适合，那如果求大发展应该选中国。几年时间过去了，大方向上呢我觉得还没有变，但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呢已经进入了瓶颈，那我之前说的求大发展的难度呢增加了不少。这样一来呢，单纯的比工作不考虑生活的话，那发达国家呢其实就更香了。那你要怎么找海外的工作呢？那通常来说，普通收入的工作呢，你可以直接去找你当地的出国务工的中介，那如果担心不靠谱，你可以去大城市里找比较有信誉的中介。高收入的工作呢就需要自己多花点心思了，大公司呢一般有自己的招聘页面，大家呢可以自己上去投简历，另外呢可以上地区性的求职网站，那上面呢会有很多招聘信息，那也会有一些猎头的联系方式，把你的资料呢给他们，薪资的要求呢可以放低一点，那找到工作的难度呢不一定比在国内找一个好工作要难。当然我说的这些有关工作的事情呢不一定全啊，毕竟呢只是从我的见识出发，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补充。那前面我说的这些呢都是从是不是有利自己这个角度出发的。实际上很多人出国呢考虑的不是自己，那不少人呢是打算牺牲自己用来成全下一代了。中国的孩子呢的确比发达国家的孩子要过得苦。为啥我说中国的年轻人出来读书就直接能加一级呢？还是因为学生在中国竞争激烈，学得够苦呗。那中国的学生的内卷是很严重的，学的很多东西呢其实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单纯的为了竞争而学习。国外呢也有卷的趋势，但是还不严重。那作为孩子呢可以吃更少的苦，获得更大的成就。而且呢中国为了吸引国际学生，那普通的洋学生呢也能进中国的顶尖学府。我呢是不推荐这么搞了，但是政府他自己愿意给这样一个套利的机会，你作为家长曲线救国下也不能说他错是吧。从孩子教育这块，那除非说你是北京人上海人，否则呢孩子出国接受教育呢肯定是占优的。总的来说呢，这些年下来啊，出国的优势肯定是不如改革开放那会儿了，大家千万不能不计后果的无脑润了。那年轻求学期间润一下我是支持的，但是人到中年了还想出国的一定要三思。至于说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出国的朋友，我的建议呢很明确，别出国，换一个国家呢并不会改变你的生活。润不润这件事情呢因人而异，不存在最优解，适合自己的呢才是最好的。